姐妹刚才的圣经还翻到这一章哈，我们后面也许会很快的过去，所以你们还翻到这一章。我们开始今天信息之前，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也赐给孩子一个机会在这里来释放你的话语。主啊，愿意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心中的亮光能够发出来，照在人的面前。主啊，愿你自己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心门打开，敞开来从你话语中得到力量。谢谢主，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祷告，阿们。我今天的信息就是完全顺服的奉献。那我今天要讲三点最后要总结一下，然后最后有两节经文给大家作为勉励。那今天马季弟兄选的诗歌非常好，就是要奉献。我们知道我们要蒙神的喜悦，就是要顺服，信靠顺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总觉得自己要毫无瑕疵的时候才出来侍奉神。怀着是说对一个侍奉神的人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毫无瑕疵的人，那样的人才能够侍奉神。但是神让我们看见，在亚伯拉罕的成长过程中间，神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宝贵的榜样，他是一边在侍奉敬拜，一边在成长。或者说他在一边成长，也一边在敬拜侍奉，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不想成长，根本就谈不上侍奉和敬拜。如果不朝着成熟的方向走，也谈不上侍奉和敬拜。敬拜和侍奉是长大成熟的诀要，而奉献是侍奉敬拜中最重要的部分。奉献是把神赐给我们的时间、金钱，还有家人、自己献在神面前，让神来掌管和使用。神要我们奉献的目的是要造就我们，我们通过奉献可以经历到神看顾和供应的信实，也是我们弟兄姐妹从神领受新的恩典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从神那里得到的东西来献给神，我们就不会把这些东西当成是自己的东西，我们就有机会从神领受新的恩典。我很高兴在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姐妹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奉献的，就像有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姐妹去做关怀探访，让许多需要的人得到帮助，也有许多弟兄姐妹在不断的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来祷告，还有弟兄姐妹在近处远处去传福音，为神的国来奔忙，也有弟兄姐妹把金钱和物质时间奉献出来让神来使用。我在这里在神面前为这些弟兄姐妹献上感谢，也求主纪念和悦纳他们的奉献，也求主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来奉献和侍奉神。接下来我们要看亚伯拉罕侍奉的榜样，这个榜样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奉献侍奉的弟兄姐妹或还没有侍奉的弟兄姐妹学习的榜样。我们看到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之前给他做了预备。那在创世纪22章第1节中间提到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这些事是哪些事情呢？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从这些经文看到，神要试验，大大的试验亚伯拉罕以前，已经给亚伯拉罕做了充分的预备。这些预备包括神的应许、神的试验、神的扶持、神的鼓励和肯定。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神预备的是什么。神呼召亚伯拉罕进迦南地前，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记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十二节，一到八节。这个应许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土地和儿子。那我们看见来到今天的经文二十二章以前，亚伯拉罕经历了几次失败或神的扶持之后，他可以守在神赐给他的土地上面。可是他对神应许的儿子会怎么样呢？如果弟兄姐妹手上有经文，请翻到创世纪二十章十三节，那里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面的时候，我对他说，这个他就是指撒拉，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以待我的恩典了。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当神从乌尔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因惧怕外面的危险，他就决定放弃妻子撒来，而神清楚明白的呼召是他和妻子要同去。因着亚伯拉罕做了这个决定，当他们下到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弃妻保命。但神拯救了他的妻子撒来，脱离法老的羞辱。从此之后，亚伯拉罕是不是对应许的儿子有信心呢？他还是没有。因此他不得不经历下面的两个试验。第一个试验就是他应许的儿子在时间上需要等待。他们是如何等待的呢？如果大家对创世纪熟悉，大家知道在创世纪十六章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他们在迦南地住了十年后要借腹生子，来成就神应许的儿子。于是以斯玛利出生了。亚伯拉罕为儿子的事情经历了第一个实验，试验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论到这以斯玛利说，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所生的，我们是应当遵行神的旨意。但是问题是如何来遵行神的旨意呢？如果我们凭着自己来遵行神的旨意，结果就生出以斯玛利来。亚伯拉罕之所以错，不是他目的错了，乃是他的源头错了。他是想凭着自己的力量来成就神的应许。我们从亚伯拉罕做事情中也知道，以斯玛利带给他生活中间是不断的痛苦，输血气的逼迫输灵的。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在这段时间里一直生活在一个离神较远的位置上面。这段时间有多长呢？十三年九。弟兄姐妹啊，神十三年九没有给亚伯拉罕说一句话。作为一个儿子，父亲十三年不与自己说话，那将是如何的感受呢？也许亚伯拉罕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喜乐的生活，把以斯玛利当作神应许的儿子。当他们对自己生育开始绝望的时候，神再一次向他们应许以撒的出生，告诉他们神的应许没有改变。 来到创世纪二十一章，当神应许的儿子以撒出生断奶后，神借着撒拉要亚伯拉罕将以斯玛利赶出家门。这时候亚伯拉罕非常为难，因为他开始喜欢这个儿子了。但是亚伯拉罕因着神的鼓励，他把以斯玛利还是情不甘情不愿的送出去了。我们今天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有着与亚伯拉罕一样的经历。我们凭着我们的血气生出许多的以斯玛利来，这些就像我们人生的伟业，超豪车、超豪房。我们也许正以这些东西以以为傲，并且时时抓住。可是大家要想一想，我们正沦为这些东西的奴隶，这就是现代人所谓的房奴、车奴，还有职业奴。我们做了他们的奴隶，我们就不再想去做神的事了。后来神应许的以撒在我们里面出生断奶后，神要我们赶出以斯玛利来。那时候我们也许比亚伯拉罕更加为难。亚伯拉罕为儿子的事情还经历了第二次的试验，这次试验记在创世纪二十章。这第二次试验与他们以前下埃及的情况基本相似，但遇见的人是吉拉尔王亚比米勒，地方是在应许的土地上。因为惧怕，亚伯拉罕仍然弃其保命，同样也因神的拯救使他们脱离了亚比米勒王的羞辱，也让我们看见神对信靠他的人的应许是信实的。这个应许记在格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上面，那里告诉我们，神也必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忍受。在这次试验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神让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和他的民祷告，使这些无辜的人从不生育到生育，让亚伯拉罕看到神是供应的神。为了让亚伯拉罕的信心上一个高峰，创世纪二十一章我们还看到神让外邦人亚比米勒来印证神对他的悦纳和供应的丰盛。亚伯拉罕有了以撒之后，他也正经历人生的高峰和家庭的安稳喜乐。他要如何对待神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神对亚伯拉罕的第二次实验，是以恩典来代替神。神给亚伯拉罕是一个锥心刺骨的试验，记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那我们先讲我们的疑问。我们感谢赞美主，在神完全预备亚伯拉罕的情况下，把那个锥心刺骨的试验放在亚伯拉罕面前，就是要让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做燔祭。我们也留意到神向亚伯拉罕提到以撒的时候，神是怎样来描写亚伯拉罕心思里的以撒。第二节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我们就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的试验是摸到他最深的那一点。我们要知道，只有我们最深的那一点，那一些东西才能起到代替神的作用。神要给我们试验，就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怎样的向着他。我们若是爱父母、爱儿女过于爱主，我们就不配做主的门徒。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对门徒讲的。如果是一些外面的东西，你会很大方的说，神啊，你要什么你就拿去好了。 这并不表明我们跟神的实际关系，唯独把我们最深的那一些东西拿去，而我们又乐意的交出来，这才表明我们对神的心思。有时候我们实在是不了解神，我们会怀疑神为什么那样的残忍，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活活的杀死献给他，为什么神的心是那样残忍。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就停留在这个地方，更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就对神做出判断，认为我们的神就是残忍的神。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为爱他的人开一条出路，甚至在那2000年以后，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献上，当作挽回祭。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应当从神的心话语中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神岂是如偶像一般喜悦人杀身来祭拜他吗？在撒母耳上15:22对保罗说啊，对扫罗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扫罗打了仗之后，他留下上好的牛羊要献给耶和华。那时候神差遣撒母耳去跟他讲这番话，不是我们最深处神就不来碰，正是我们最深处的东西神要把它挪去。当然我们在表面上看的时候，我们对神是有这样的疑惑的。我们从神对亚伯拉罕的完全预备到安排一个试验，应该还学习到一点，就是我们没有什么不是从主那里领受的。像哥林多前书4:7说，使与人不同的是谁呢？已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不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既然是从主那里领受的，神要我们献上给他的时候，我们应当一无挂虑的顺服。神一定会赐下新的恩典，可我们的奉献常常与这样的教训相反。我们常常把神赐下的恩典来代替主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以致沦为这些东西的奴隶，这是可悲的。我以前在一家科研公司做工作，神赐给我一个特别的恩赐，就是自学的能力。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也有这个恩赐。当我的老板也看出我学新的东西较快的时候，因此一个新的项目开始都由我来开头，到项目进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老板就要求我把这个课题交出来给其他同事。那时候我心里面非常不爽，甚至对老板产生恨意，认为老板在抢夺我，又因为失去项目，心中常常担心工作的稳定性。同时我也常常为我有这个能力来自夸。这件事情让我在工作中常常交难与同事相处。后来神的话语光照我，让我知道神的儿语是神赐福世人的管道，我心里为所行的也受了责备。我就伏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求主赐给我一颗愿意奉献自己从他领受的心智。当我愿意奉献的时候，我看到神在我工作中的吃供应并不缺乏，并且更丰盛。接下来我们要看神对人的要求，怎样才能把它真正的顺服显出来呢？要拿掉它里面最深的东西，最里面的东西他都不反对，这样就可以显出那人在神面前到达了什么地步。现在神要在亚伯拉罕就要做到这一步， 他神说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这是头一件。第二件事情是你要把他带到摩亚利地去，在我所指示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首先这献燔祭是一个动作，带去献，这三个命令式的动词显明神的吩咐是具体而且是细微的。这里告诉信徒，我们的奉献应当是出于神的话语，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回应，而不是别人的鼓励或劝勉。那要奉献什么呢？这是主规定的，神说带你的儿子，说明不是奉献任何别的事物，乃是要奉献神凭着应许赐给你的，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神是要求所奉献的乃是以唯一的盼望。接着神说你所爱的以撒，神要以奉献的是要叫你心痛的，舍不得的。那其次我们看是怎么来奉献。神说你要把他带到你要把以撒献为燔祭。献燔祭的细节记载离位记第一章一到十七节。如果有弟兄姐妹想了解献燔祭的细节的，你可以去查考这段经文。如果你想有问题要讨论的，你可以下来与我讨论，或者与牧师教会的许多同工去讨论这件事情，在这里我就不要多提。那燔祭的目的是什么呢？燔祭的目的就是要借着完全的献上去得神的悦纳。燔祭是用火把祭物全烧，产生清香之气献给神，因此它表明完全归属于神。神在此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为祭，并不表明我们所信的神像偶像摩洛那样要人献自己要人献上自己的儿女为祭。大家去读离位记一到五章二十章一到五节的时候，那里神吩咐人不允许人去献自己的儿女为祭。神的目的不是要人真正的杀死以撒，大家可以知道从今天经文十二节可以知道，乃是要亚伯拉罕对他的信心显出来。在你还没有献给神之前，什么都是你的，已拥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一旦献给神，那都是属于神的了。有以撒没有神，一切都是徒然；有神而没有以撒，一切仍然存在。如果我们不以神为我们的万有，我们就舍不得自己的以撒。我鼓励弟兄姐妹自己反省，看我们里面有什么自己的以撒是代替在我们里面来超过爱神的。如果有，请把它献给神。像我前面提到的，这个以撒就是我们爱他超过爱神的。如果我们还没有思考这件事情，听完今天的信息后，请你自己在主面前数算，看我们里面有多少最爱的是超过爱神的。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是如何在神和以撒里面做选择的。从三节到十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行动是无所踌躇的奉献。我们来看三到十节的时候，也许我们在看到亚伯拉罕实际行动的时候，我们也许会为亚伯拉罕着想，甚至为他紧张。他至少可以有下面三个属灵的理由来与神争辩，请弟兄姐妹注意属灵二字，看下面这三个理由是不是我们常常所使用的。第一，他可以对神说，神耶和华呀，这是以应许给我的以撒，你现在为什么要拿回去呢？若是我没有那儿子，你的应许又怎么实现呢？神啊，为了应许的实现，你还是收回成命吧。这是亚伯拉罕为神着想。第二点，他还可以对神说，你不是老早就悦纳我了吗？从吾尔开始呼召 一直到以前你让亚比米勒来向我印证，这些事情都在说明你是悦纳我了，为什么还要我献这样一个燔祭呢？这是亚伯拉罕在为他自己着想。第三点，他还可以对神说，神啊，你要的不过是一个燔祭，那在本地献跟亚摩利山去献有什么差别呢？反正是要献给你，我可以少走三天的路程，你也可以提前三天得到所要的燔祭，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一定要到摩利亚山去呢？这是亚伯拉罕为神和他自己着想。这是我们常常侍奉神时的状态，认为神要求不合理，太过分。可亚伯拉罕没有与神争辩，他大概是在夜间得到神要他奉献以撒的启示和呼召，就立刻顺从神的话语，照神的旨意而行，这也是他单纯信靠神的名证。接下来我们要仔细看三到五节，亚伯拉罕默然顺服神的安排。当亚伯拉罕清楚明白听到神的话以后，他毫不犹豫的顺服，默然的向摩利亚山去。第三节中，背上带着皮袍，表明他的准备是周全齐备的。他也没有跟撒拉商量，他根本就没有跟撒拉提起这件事情。如果他跟撒拉提这件事情，撒拉一定哭得死去活来，一定不让以撒离开。第四节，亚伯拉罕从顺服神的话语之后，内心即将承受失去爱子的煎熬，到第三天才得回他的爱子。大家可以从后面的经节12到13节知道，请大家还是仍然翻到这段经文，你们可以继续的跟着我一起来看圣经。因此这里预表主耶稣钉十字架三日复活。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当去耶路撒冷前对自己的预言也是这样，他要被杀死三日复活。我们接下来看第五节，他把仆人留到山下，省得他按照神吩咐去献以撒的时候，仆人会在那里拦阻他，他不允许任何人去拦阻他，按照神的心意，去遵行神的旨意。就这样，他们父子俩就上山了。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行动中间，我们可以学习到以下七点功课。第一，凡是信徒几次得到神的话，就应当立即去遵行，不可迟延。从诗人在119篇第60节，诗人想遵行神的旨意，他也是这样说的，如果稍有犹豫或者是看环境，恐怕心就刚硬了。第二点，我们对神的命令只能毫不犹豫的顺服，不能与神争辩，也不可以属血气的人商量。加拉太书1章15节到16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要把神的启示传于外邦人的时候，他就不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否则我们的侍奉和见证就要受到亏损。第三，当一个人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后，他所需要的并不是祈祷，乃是立即采取行动，任何求情拖延的祷告都是不顺服的表现。第四点，信而顺服是亚伯拉罕成功的秘诀，信心是他顺服的根源，顺服是他因信靠神的信心的表现。第五点，信心不是出于一个人的冲动，信心需要行三日的路程，必须要持久不衰。第六点，凡事要拦阻我们奉献的，都应该把它留到山上， 若任由他与我们同行，必终究成为我们的难处。最后一点，敬拜的对象是神自己。真正敬虔爱主的人，他的眼光是放在主，是放在主的身上，不是放在工作上。出于伟大的奉献，出于顺服的伟大奉献，我们来看，还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奉献。马太福音16章23节记载着彼得拦阻主耶稣上十字架的献祭奉献。当耶稣问他的门徒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主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接下来，主耶稣告诉他们，这是天上的父启示他的。然后，主进一步将他去耶路撒冷，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的害，然后被杀。第三日复活的事情告诉他们，然后彼得就劝他说，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主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你退后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主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照国人的行为报答国人。神要我们侍奉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甚至为主舍命。”后来主的使徒们也是这样效法主去侍奉的。我们来看一个与我自己相似的奉献，记载《使徒行传》5章1到10节，就是亚拿尼亚和他妻子撒菲拉的奉献。他们的奉献中有一部分是七哄圣灵的。当我自己审查我自己的奉献的时候，有的与亚拿尼亚的奉献一样。感谢主对我的怜悯，求主保守我将来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奉献。在接下来我们要看亚伯拉罕信心的三方面表现，这在经文5到9节。第一个是复活信心，第5节：“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亚伯拉罕相信献上以撒之后，神能叫他复活，这是在希伯来书11章17节到19节圣灵这样启示我们的。因此在这一节中，他所说的话是应当凭着信心讲的，他相信神复活的大能。在亚伯拉罕心里，他有一个认定，这个以撒是神给我的，是神与复活的大能赏赐给我的，现在神要他去做燔祭，我就是把他烧成灰，神还能在他复活的大能把他还给我。也许有弟兄姐妹会说，原来亚伯拉罕是这样想的，难怪他这么大方。这是第三者讲的，不是他本人说的话。如果你站在当事人的地位上，你就不会这样说话了。虽然神复活的大能能够把他还给你，但是叫你亲手来杀掉你的儿子，然后把他烧成灰，你下得了手吗？就算你知道复活的大能有这样的结果，也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做得到的。然后再接下来看神供应的信心。第6节中，他把燔祭的柴放在他的儿子以撒身上，是预表耶稣基督背自己的十字架往哥哥他山去。这里的火刀与刀就象征着 父神公义的审判。第七节到第八节，亚伯拉罕与以撒的对话中间，大家前面读过，以撒问父亲说，神啊，刀与火都有了，燔祭的柴也有了，可是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呢？然后亚伯拉罕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羔。亚伯拉罕是在信心里所预言的，因他相信神必会供应，这是在他以往的经验告诉他的。我们相信他的心情是沉重的，虽然他有信心知道他的儿子会复活，但过程是煎熬的。这与我们的父神把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送上十字架的时候心情是一样的。这三节的经文还告诉我们，我们献燔祭，我们必须是根据神所指定的，如果不是神所指定的，那就不是燔祭。神指悦了神所指定的，这是我们在献燔祭的条例上清楚的看到的。其次，从下面的经文还可以看到，真正叫人在神面前蒙悦纳的燔祭是神自己预备的。在这里是那一只公羊，但是在神的计划里就是神自己的儿子。只有神自己所预备的才是神所悦纳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救恩的门为什么那样窄，好多人说为什么只有你们的耶稣才算数，我们所敬拜的神明就不算数，难道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的救主，除他以外就没有别的了吗？事实就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们实在是看见了，那燔祭牲是神直接预备的，只有在神所预备的燔祭里我们才能得着神的喜悦。我们为此要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看亚伯拉罕顺服的信心，第九节，他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此时的以撒已经是十几岁的少年人，有力气担背负燔祭的柴往山上去，而亚伯拉罕现在已经是100多岁的老人了。由此可见，以撒并没有挣扎，自甘被老父捆绑。以撒没有反抗，就正像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告诉我们主耶稣的事，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此本节是预表主耶稣诚心顺服以至于死。圣经说神所指示的地方是表示对的立场，献祭的立场不是为某些事公开某个团体，足坛表示祭坛，这祭坛预表十字架，奉献必须先有对十字架的认所经历，捆绑表明献祭的人今后不再自由。由此看出我们奉献的动机是神本身而不是事工，没有祭坛就没有奉献。罗马书第6章那里讲，先有十字架的同死同活，然后才有奉献的行为。奉献的人应当将自己向神做一个明确的交代，今后不再反悔，出于信心的奉献是不反悔的奉献。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在我的侍奉的经历中间，经历了很多反悔的奉献，就像去年教会提名我当执事，我经过祷告之后心中是有平安的，可是每当我来参加1月1次的长执会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挣扎反抗，觉得好不容易有个周末，应该把时间留给自己的家人和自己。当我准备这张奖章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如果主耶稣当初反悔上十字架，我们今天当如何呢？我们应当效法主耶稣的顺服。 下面来到第十节，这里讲到不反悔，不可怜自己，伸手拿刀要杀，表明亚伯拉罕现以杀为祭，不是装装样子而已，乃是实际的行动，并且是做到最后的一步。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你们做事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奉献乃是自己拿刀杀，不要可惜自己，可怜爱惜自己。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十二节，那里保罗鼓励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奉献中，用了马其顿教会的奉献的例子。当马其顿众教会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愿意奉捐诺捐的厚恩。他鼓励哥林多教会，有愿意做的心是必蒙悦纳的，要照他们现有的去奉献，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再来看那个穷寡妇的奉献，记载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四节，那里说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府库里，又有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是把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穷寡妇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主耶稣看这穷寡妇的奉献是自己不足，并且是献上她一切养生。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穷寡妇要奉献她所有的是要有信心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悦纳她有信心的奉献，愿主保守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的心智，努力效法亚伯拉罕的奉献的榜样。最后对今天的信息做一个总结，我们顺服主，顺服神的旨意来奉献，就必蒙神的悦纳，也能像亚伯拉罕一样经历神的供应，并且成为一个被祝福的人和一个祝福别人的人。那我用两节经文来勉励弟兄姐妹，一个是在利未记二十二章第九节，以门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得可蒙悦纳。第二节是格林多后书八章十七节，因为人若有愿意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没有的。来，我们低头为今天的信息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是你先赐给我们，我们所领受的都是从你来的。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有个心智，把我们从你领受的来献给你，好从你那里领受新的恩典，成为祝福世人的管道。谢谢恩主，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祷告，阿门。